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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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我们今天又开另外一个新的课程，大乘起心论，大乘起心论啊。当然在正式上课之前呢，照例还是要有一些对听这部论的起码的该有的认识。我们在讲很多的经论啊，那好像各有不同的说法。那为什么我们必须要听闻这种不同的经论呢？那基本上最主要是众生的心啊，有太多的种类。那所以说每个人在闻法的机缘或是个人在体会佛法的角度，很难说固定一定依着一个什么样的方式乃至有时候我们在思考一个事情必须要从很多面来辅助我们对一个佛法的一个了解。那还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观，有一个这中间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必须要了解的。其实每一个佛法都是应众生的这种分别心所施设出来的一个善巧。所以如果你一定要持持一个佛法，就如你现在所看的这样的一个经教就是这样，那我看你可能一开始就违反了立论者还是讲经者佛所说的，一开始你就违反了他讲这部经说这部论的动机和目的。这个也是我们一直在很多地方一直在重复在重复在强调的可是有时候难免久了又忘了。我们透过不同的角度其实只是借着不同的语言文字或是一种对佛法修道的一种潜质辅助你能对这整个修道的体会更加完整。那再怎么样文字的叙述都无法点出真实修道的那个真实内容，任何文字任何叙述都没有。好，所以我们在之前有讲到这个断气心药，那断气心药就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但当然就是黄檗禅师站在从这种我们讲禅宗也好，也不妨就是说我倒不一定要立为一定是禅宗的就是一定都是这个样子。我比较偏向就是一位修行者他从他自己体会当中，当然他也熏修禅宗这一套修行方法，然后他了解一个修道人如何掌握修行的最根源的地方， 那展现出一套的特殊的教学法。那这一套的特殊教学法，反而要我们把一些啰里啰嗦的文字像啊，这种经教像啊，假如你不能掌握它，这个东西毕竟还是外道，就心外求法都是外道。那从这个角度来看，和我们现在又来看这样的经论，哎，那会不会矛盾？他会一个叫我们当下离念，是啊，我们应该要断除一切任何一个差别的妄想。那其实现在我们又回头来讲这个，那会不会有什么问题？那一下叫我们现在都不做思维，所以当然不做思维，我们讲的不做思维和那个断昧的不做思维是不同的。这个不做思维是不在一切这种外向处啊安立其自信啊，这是禅宗在教学上它的一种独特的见解。那这种独特的见解和我们现在讲的有没有什么冲突？没有冲突。这也是我们必须要一而再再而三强调，这是后来的人呢、啊、容易在这里起分别。因此禅宗的一脉的人，假如不能知道禅师们啊、祖师们的用心啊，一味的认为说要离文之相啊，教外别传，那结果到最后盲修瞎练的很多。这个过去的在中国历代祖师很多很多都碰到这样的，都见识到这样的一个过失，乃至莲池大师也同样。莲池大师也在明朝也看到这种狂禅，可是你想问，黄檗禅师会是这样吗？他只是要你更直截了当的，相应于诸法实相处啊，直截了当切入，不要再这种相应这样的一个实相处啊，再做一些作为，添加了很多的细论，让你的修行更加远离原初的这一份最根本的这啊本来的这个实相意啊，越来越远离。所以它只是一个切入点不一样。那我们后来的人啊，假如你不能，我在上课的时候也特别提到，虽然他叫我们直接啊离念，问题离念谈何容易？连他自己讲的这个断机心要也用了很多文字啊，是不是？今天你要达到舍离一切妄想，你也必须要知道妄想是什么意思，为什么要舍离妄想，怎么个舍离法。基本上整个教学的内涵其实也不离开像我们现在这里所谈的很多经教，同样的都是依照啊我们常讲的苦集灭道，只是他现在谈的方法更直截了当而已。那问题是，对于如果我们不能建立一个相关的这种你的认知的这种基础啊，你谈何容易？你能马上就放得下吗？这是不可能。所以这样的讲法，让我们更了解修行的更直接了当的啊。我们讲禅师，其实如果以我的立场，以我的看法，他也就是把般若的道理，掌握般若的精神，用他的体会，用他那一套的特殊教学法把它表现出来而已，没有所谓的禅宗不禅宗。那只是说基于我们为了要来辨别说啊，这种特色的教学叫做禅宗，可是以我来讲，我不认为它叫做禅宗不禅宗，我不被这种东西左右。为什么？我们在讲断机行要，不是已经引用很多经典吗？是经典谈的不是叫 不是就是禅师所讲的吗？所以他讲的根本就是经典所说的，只是你以你的智慧，你能不能真正的了解这样的道理，而在现前能承受这样的观念，就马上受用。说反而你在这里玩耍，反而在这里立一切文字，在文字上，反而在这文字上迷失了自己修行的方法。他说不需要这些，因为他从最根本的处直接就跟你谈。所以 一种是这样的教学。那我们如果在这方面不能很清楚，或是你得到一个模糊的观念，可是你还不能直接的我们所谓的顶戴奉行的话，那我们必须要从其他的地方帮助你理解，帮助你理解是不是能帮助你理解这个法门。也就是说，比如我们现在这里讲的大乘起心论，它最重要的一点是讲一心开二门，一个是真如门，一个是生命门。也就是同样的一心可以创造的，好，你们大概听就好。所以世间流转诸相啊，都是由你心来。可这个创造的轮回三界的这个妄想心啊，其实并不离开你的真如心，就是不离开的真如体。也就是说，在造作一些妄想的当体，并没有离开它的诸法的思想，是不是这样？那既然这样，我们修行从哪里下手？难道要撇开的一切妄想处，另外再找一个清净处吗？不是。所以你透过这个大乘起心的了解，是不是能够帮助你在修这种所谓的禅宗的这种直截了当的这种所谓的如来禅，或是祖师禅？因为它的系数，假如透过那种系数，我们没办法让你直接去承受这种观于做观这种波折的观空观，直下去承担啊这样的修法。如果你做不来，那这个修法帮助你理解以后，是不是就能帮助你去更清楚的去，乃至更有力的建立那一份自见去来修持？有。所以我们现在啊，一定要很清楚，我们现在谈的一切佛法的重点，它在这里起的什么样的作用？那所以说，我们假如是适合另外一个修行，必须要按部就班，因为你没办法直下观空，你必须要借着四修慢慢见之而来。其实，即便是禅宗的顿修法门，它也是沿着一切四相，只是它的教学方式不像我们其他的教有四相皆次这样明显上来。因为他所强调的，就这些皆次本来一开始就是方便施舍的，为什么不能直下承担？非得要这样？如果你了解的话，你为什么一定要绕这个汤路？可是问题，如果你不了解的话，那你显然要皆次嘛。可是当你在走皆次的修行次第的时候啊，你会不会又因此产生执着？所以原来修的般若的智慧，是不是有可以帮助你在四修上能真正看清楚四修的善巧、四修的方便施舍，而不能在这个四修上又一一固执上去？是不是？他有没有什么冲突？他没有冲突。所以过去的祖师大德，当他在谈一项法门的时候，他并不是在其他法门是陌生的。你注意看，反正我们现在是越走越狭隘，狭隘到这一方面看得很清楚，结果其他方面看不清楚。那其他方面看不清楚，你这一方面真的看清楚不可能。为什么？佛法是一合合相啊，它怎么切得开？它一切都是施舍的。你不了解，就好像说你不了解 这个世俗谛，你怎么会了解第一谛？你不了解第一谛，你真的能为世俗谛安立它的差别吗？不可能。你不了解第一谛，你见的世俗谛是一种错误的，是真的是以世间人所见的世俗的那一份固执的。否则的话，以我们现在来，我们的真实，我们如果对一个比较有智慧的人来看待一个东西，他会恰如其分为他安立他的差别，也会接受肯定，而这份肯定是就他几分肯定几分，就他是一时安住在这个地方，我就给他一时安住在这个地方的认定。所以因此，当你有一个佛法的根本智慧的时候，你在看待世间的，你会真正恰如其分的很亲切的还他原来的。这个东西一定会生长，这个东西一定会死，这个东西应该什么给他什么养分，这个东西缺什么需要增长什么，你也会很自然的相应这样的这个变化。为什么？因为你知道它是缘起的。那你一个了解啊，世俗谛的必须不离开第一谛，同样了解第一谛的不能离开世俗谛。为什么第一谛没有离开世俗谛，能有什么存在的单独的第一谛？好，那所以这两者之间，真谛跟俗谛本来就是一块的嘛。那请问，一心开二门不就是在讲这个吗？不是又另外开启另外一个浅说的一个系统，一次再一次从不同的角度所回归的，就是那一份什么不二法门吗？哪有那么多宗啊？是不是？读了八宗变八块，所以我们现在闻经教，你会产生一个什么关系？你都欢喜，你都欢喜。为什么？这样的一个教典帮助我在平常说，我已经修学到道经的这样的修学观念，再一次从不同的角度来验证，乃至再一次的纠正我们的观念，都是用这种态度的。你如果发觉你必须要用另外一套的想法，它只有善巧差别，可是如果你发觉在信受上必须要别出另外一个态度的话，有问题啊。那不是这个有问题，就是另外你那一套有问题，不然就两个都有问题，绝对不可能是两个都对。为什么？诸法实相就一项啊，无相啊。你会得在认知两套东西都是真理，怎么都不，怎么是格格不入呢？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要讲藕益大师的《列王书》，为什么要讲它，重要的一个原因，我们会再讲。现在先谈。所以你们不需要去印记，你们要嘛印记，要记什么？我说我们在理解佛法，有时候必须要很熟一套东西，那一套不是要你把它抓来当，把你磕到你的骨头里面，是要你熟记。因为如果你没有一方有一个东西很熟啊，其他东西进来会临杂。所以你自己要选择一个你熟悉的修行的纲领。那这个纲领是不是绝对？我有讲过嘛，任何语言文字都不可能绝对的，它只是印你的基的一个最好适合你现在体会的这个纲领。那你必须要透过其他的经教，其他的听闻，再一次琢磨你的观念。所以到最后你体会的是不是这个骨架的东西？它只是你善，也许未来你弘法你最熟悉用这种方式，可是真正的智慧不会是这个东西。 真的智慧离开了你现在所建立的这个骨架的东西，那就是一个智慧而已。智慧不会有阶梯，智慧不没有这些啊，没有这些一框框架架的东西，框框架架的东西都是应众生才安排出来的。所以你先建立一个框架，那是在学习上必须的。所以说希望大家选择一套你自己修行的一个架构，你要唯识的也可以，你要什么宗什么经什么论都可以，可是绝对不是光它这样就够。为什么？它能接引你了解佛法，可是等你体会到的话一定不是这个文字。经典具有很深刻的智慧，它就是一个接引，所以你一定透过它让你接引进，你一定要因此而得到智慧，借着它，然后不要停留在文字上。所以我们有时候必须要为了学习的善巧，你找一个你相应的法门乃至宗派也可以，可是不要以为这就是你后来得的，就是这个文字的东西，只是一个善巧，然后透过经典教典不断的琢磨淬炼你那份之间。所以到最后经典会烂掉，你的智慧不会烂掉，是不是？就算你把经文背起来，那也不过是一个善巧，经文不代表这个经典里面的智慧，好吧？论也不代这个论的文字不代表这个论真正所要彰显的智慧。马明菩萨所写的东西不是他的，他在写大乘起信论的智慧绝对不是这几个字，只是他必须要找文字编排出这么一个论，可是他真实的智慧绝对不是这个，因为他没办法表达，他必须要写成论，懂吗？所以你必须有一个架构，借着这个架构你才不会这样学毫无系统的学。所以你可以选择一个，可是不要执着这个，也千万不要执着一个东西然后就去毁谤其他的东西。如果你硬要毁谤哪一个不值得你，哪都可以毁谤啊，因为每个东西都是生灭法，在你未得其真实智慧的话，那不是都生灭，都是你妄想心跟它相应的，是，所以我们必须要有这种观念，借着假如他谈的是真实的，他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或是说我们会建立不同的文字系统，比如我们先立个一心，这里先立个一心，一心就是这个论的开头点，一切问题讲说就是从这个一心建立起来。可是我们可以一开始连心都不立啊，对不对？我们可以立从这一心里面可以立其他的啊，是不是？那完全就是一开始你准备从哪个角度来建立这一个认识，这个知见的认识的一个架构，这是佛菩萨的善巧，也就是应机而说，哎，某一类人直接谈这个方便。所以你必须要能了解诸经论有差异，不能完全乱论。可是这个差异是什么来的？应机来的。所以每一个经每一个论都有它安排出来的架构，可是所建立的所有架构绝对不离开为了浅说诸法实相。所以站在修正诸法实相的这个大原则底下，哪个经哪个论不能同摄起来的？那就方便善巧来讲，各有它安立的差别，你也必须要尊重，对不对？那问题你千万不要把它打在一块。我现在强调的是，我们太容易以众生的斗争心啊，以众生的愚痴啊，硬将佛法切割成不同的东西，不能取其真实意啊， 非得在他的善巧案例处啊，会把它定成自信，然后这个东西跟这个东西产生绝对的冲突，不是啊。所以我说，即便你是修这个法门，这个不同的法门都可以帮助你检验自己的自见。啊，我们是假设了，我们就顺着空中有中的啊，这个他们一般人最习惯把大印度佛教分成空中有中嘛，姑且这样了、啊，应该是重点啊，比较偏以直就空来谈。一个是从缘起差别相多叙述，可是他的会归空，难道有离开世俗地的吗？不可能。世俗地有离开空的吗？不可能。我想这些祖师大德不会比我们笨的、啊。我都知道，他们都比我清楚，像我这种浅智慧的都知道了，他们不会，所以硬把它立成空或是有，那只是因为为了就重点出来了，或者不应该这样的。好，当你如果是修空中啊，姑且讲你是修空中的，那因为你修空中容易什么断灭啊？因为它的文字叙述容易偏向空嘛。那你去了解有中的，是不是可以帮助你不落断灭？诶，他这个有中怎么从这个世俗差别缘起相，世俗地的啊、哦，世俗地的那种、种种诸法的安利，怎么谈的那么详细？那我作为空谈空的人，会不会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因为这是世间差别啊，你不能否定它。所以谈修空中的人，当在接触有中，是不是可以帮助你不落入断灭？你要修有的人，如果能了解空，是不是不会产生了常见？是不是？两者之间为什么会冲突？不会冲突。所以我们在谈很多的经论，如果你的主修是这个，那你偶尔修其他的，即便你没办法花很多时间，因为为什么要这样谈？因为当我们不断在谈判，你要每一样经论都很熟啊，其实要看人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很熟。好，那问题就是说，那我就好好专精一步就好了。问题你其他都不懂，你那一步也不熟啊。就是我刚才讲的，你重点在研读这个，可是借着其他的角度，让你在这一部经论的理解能更加成熟。所以有主客之分，不过不要完全其他的资粮都不记住，其他的资粮都不记住，你这方面也很难记住。所以也许你们没办法一样的那种深入，假如能深入当然最好了。可是当我们不断这样常听闻，也是一次再一次的巩固我们的政治政见。我们的政治政见怎么建立的？其实这里面要建立政治政见，真正的政见必须不断的如理思维，还要怎么样法随法行啊，要能听闻啊，还要如理思维，思维的又还在最借着你所思维法，然后借着依着法来修，修的时候就反复印证你所听闻的，这样的知见才会巩固啊。所以我们现在的不断从其他的经论，并不是在开别的课程，也就是利用不同的角度，一些过去的大德们的智慧啊，他们的角度，来再次从不同的面淬炼我们的政治政见。我不是要再建立另外一套的知见，否则这样我们读书就散掉了，读到最后懂得很多，没有一套是你的。所以我们家里有很多的录音带，某个法师讲的，某个法师就是都不是你讲的，对不对？你听到最后都是别人的啊，你都有啊，资料都有啊，可是那跟你有什么关系呢？ 这些的知见不能成为你自己经过不断的思维，刚好应你的机，又能掌握这个道理，形成一个你修行的正知正见。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又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谈，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当然它有很多的理由。过去中国啊，在讲大圣起信论啊，真的是注解很多，因为它很简要。你说多不多？它就是一个相当简要。我们经常讲真谛熟谛，我讲下去就像好像在真谛熟谛一样，把我们谈的这个经典里面很简要的精神，可是简要到我们不容易掌握彼此的互动关系。那以这样的简单的论，不但讲出它两者相互的这种不依不依的关系，同时也为他开启修道的方法。虽然都还很简要，可是它是一个很简单的架构，所以一直都被过去的大德们所赞叹和一直讲说的。偏偏到我们现在就少了。为什么？有人在讲说那个马明菩萨是打跟哪个马明，他们现在在乎的是哪个马明。好，我想这个是不是，这个当然这有时候很重要了，可是有时候看个人啊。我们经常讲罗杰素知权威的谬误啊，就是只有这个人讲的就对啊。真马明菩萨那个我们所认为的这个马明菩萨讲的，那我们才信受。那不管他好不好啊，如果不是那个马明菩萨，我们就不信受。所以他们就很重视这个马明不马明的。楞严经这么一个既有深智慧的，就开始这个经典可能是中国人造的，不是我说的。他们就开始挑那个翻译语词，这个在一般经典不会有这样的意思。可是问题，这样的智慧不根本不可能，只是因为在翻译者会用他熟悉的语词把它翻译出来。所以以虚脑和尚讲说，不管这是谁做的，这样的智慧我称为我说。大智慧者讲话就是抓到要点。对，我们今天我经常举一个例子，他们喜欢在这个吹毛求疵。我们不是看到死人像能看到正道不净观吗？对不对？那死人像乃至我们看到世间变化无常，都是我们修行的助缘嘛。那这个是谁讲的？没有，就是你活生生在你眼前出现的事情。会用心的人到处都是佛法，何况这等智慧啊，非一般人能这样架构的。在中国里面啊，没有人能创造这样的经典，因为这种思想典型是佛教独特的思想，而且它的前后铺排啊，这种你如果有机会去了解，根本不可能是现代人所做的。可是后代的人啊，乃至我们讲说有时候魔啊为了坏这个法，因为他讲这个破魔啊，在楞严经啊讲破魔讲得很清楚嘛，所以魔当然必须要从这里破啊，你坏我，我当然坏你。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在做这种吹毛求疵的事情，那把这个经典坏掉。你看阿弥陀经不是人在怀疑吗？而且这些都是假佛子，都是以为是佛弟子，然后有的是做很多研究的，偏偏这样才最容易破坏佛法。那我们以我们当下不是很多人也出这种问题吗？是我们今天探讨任何东西都必须用历史的角度来谈经典经论，不知道经典经论的真实味道， 也就是说我们光只是在这种文字考证上，历史的考证上，几乎占掉所有的讲述的时间，却到最后不能点出什么他的真精神。也就是我们这个自己要么是真魔，要么就是被魔所证的愚痴人，然后自己在那狂乱，一字一本一本一经一论一直坏掉。那现在别人讲说这个阿含最适合，那可是现在又有人开始研究说阿含中间有一大部分都还是假的，只有哪一部分才真的。哦，终于找出有一部分那真的还模模糊糊的问题，你只要讲这句话，阿含就没用了。那是不是从一直讲嘛开始破到这样，那越研究的越增越重，越研究到最后自己不知道信什么，除非到最后自己很多人还能信，是因为他当初研究也没用心，所以他读那些没什么影响，其实都有了啦。因为现在人在学佛的心啊，其实也就是读很重，再差一点没有感觉。严格来讲，一个纯净对三宝的皈依心，如果是建立很纯净，你就能感觉这种修为对法的疑啊，都会觉得马上断离掉。那你为什么会好像没感觉？人家已经在毁谤三宝了，你自己所修的法门都已经被毁谤到了，你都没有感觉，好像也不痛不痒。为什么？因为你对你的法门也不是很轻松，你早已经中毒了，只是那个毒啊，比起其他毒啊，已经混在一块了，你没感觉。我们现在很多人没感觉，所以修不得力也是因为在很多地方都已经你的整个善心啊，你的修道的道心其实已经腐蚀掉很多，好像那个壳还在里面，已经腐蚀掉很多，所以起不了力的。所以一个一个破，包括我们现前所听闻的很多的讲说啊，其实你会看到，看他一份很虔诚的心，可是他所结的过失恐怕是他都很难弥补，很难弥补下来，对。所以要讲说这个经不行，那个经怎么样，他自己随便修改随便调整，那这大乘起愿人也出现这问题。本来在过去大德的一再演说，他们为什么要演说？他们不是在讲课的，他们就是在弘法，他们要传承这个法，他们才注解啊。现在没人啊，现在很少人啊，现在偶尔讲讲课也不过就是因为有这么一门课我们讲一下。我就讲说，如果你不重视它，你自己对这个法没有升起极恭敬，你为什么要讲它？那因为你不恭敬，你一讲了让听者又中毒了。因为一个说法者都不，说法者在说这个经典都不恭敬，听的人怎么会喜欢呢？所以我们现在很多要开这种课的人本身是不信守的，所以才会让这个法门一直衰败，这个也衰那个也衰。那请问到最后，我不是讲嘛，很多佛法是从各面建立起来，利用它破它，利它利它破它，从很多面反复琢磨切磋琢磨，终于让你的知见巩固起来。可是你现在把这些善巧也拿掉，那个善巧也拿掉，那个拿掉，所以现在能修的助道也很少。照理讲，我们现在能力听经闻法是应该很多，可是华姐，问题是你不是用很谦敬的心，你是用一种很杂的，不是很重法的心，所以听这个没用，听这个没用，变成就是一种极轻浮、不庄重、不尊重的心在听闻，所以看似多，其实不一定真正的受用。那你如果是对每一个经、每一个论都以这种很皈依的心情来， 那每一个法，每一个法都能在你内心产生作用，发挥它的对你的熏习的作用，你的知见才会一分一分向上。何况现在人，我们看看，能好好在多方面经论深入的人其实很少。那深入用什么心深入？何况连面都不够广，何况谈深入？那我们现在很多的深入，纯粹是用知识的心，不是求道的心。所以整个修学，你看很多东，很多法门，现在已经很少人在谈。那变成普遍的一般大众，就是固定这些观念，通俗的开示，能深入谈的也少。那能经常听闻的，却经常用知识的心在听闻，所以佛法是一直在消退当中的。这是我们为什么要在这里以选择这样的论，好，然后这一个简不是很长的一部论呢，却能建立起修行的一个很概要的一个架构，好，让我们借着这个角度啊，来辅助我们过去听闻佛法的这些观念，能再次的利用它啊，开启不同的认知之见，同时也来检证我们自己的修行，我们的观念，这是一个选择它的一个动机之一。那再过来啊，我们为什么要选择这个藕益大师的这个《列王疏》？这个《列王疏》啊，其实我们这个大圣起仙论有两种翻译本，一个是真谛法师啊，一个是时差难懂难懂。那真谛法师所译的是旧，我们称为旧本；时差难陀是新本。新本，那绝大部分你现在看得到的，绝大部分都是依旧本在注解。那依新本在注解，就是最有名的就是藕益大师。那另外还有一本，也就是注解新本时差难陀这个翻译本的非常少。你说少，你为什么要挑它？我是因为挑藕益大师的讲解态度，他的态度就是我刚才讲，我一路上我们经常现在讲大乘三系嘛，就分三块对不对？那就是论高论低嘛，对，论谁究竟不究竟的，藕益大师不上台的，很合乎我的胃口，所以我就偏偏挑这个。为什么？他用很多天台的观念，他把所有佛法的解释的角度把它融会贯通，他是用融色的心情来的，他不是像我们现在做研究把它切割看的。所以日本一个学者也最近在我们外面坊间也有在卖《大乘起仙论》的那个解释本，就讲说啊，这个藕益大师啊，大概是因为早期的那个唯识的一些经论啊，慧基大师啊，很多论都曾经消失过一阵子，所以藕益大师对唯识的了解不完整，所以他才会想把如来藏的观念跟唯识的观念会把它汇整起来，会产生这样的谬见。因为我偏偏最喜欢这种谬见，我偏偏就是最喜欢这种谬见，因为我不想我的学的东西好几套，那也许别人不能接受，可是我现在是站在修道的立场啊，我不可能我学唯识是另外一套，我学如来藏是另外一套啊，因为我知道佛在说法会有不同的善巧，可是他谈的就是在接引你信受佛法乃至如何实践，因为他整个所有的经论所建立的是在描，是在启发众生入佛之见啊，体证诸法实相啊，他的一开始的动机跟目的是一样的，他的诠释角度不同，他必然可以会通。为什么？他的对象一样嘛，他的目的一样嘛，他所要说明描述的这个道是一样的， 虽然他的敷衍推论建立的认知有差别，可是一定有会通之处嘛。如果你读完，我刚才读完了不能会通，那请问你是依哪一边走啊？啊，那是不是说我们只要了解为识的人，就为识的人，凡是佛陀所说如来藏经这一方面都该毁谤掉？因为那个错误。我是说，我们只要回头站在修行的根本意趣啊，你就知道说本来就应该回头。这次我一概在讲经论的时候，我一定是用这种态度。我不晓得别人能不能接受，我想很多能不能接受是什么？我只要我的道理合理，我就是依经典来叙述，这样是对的啊。所以这是我选择这个律王书啊的一个主要的目的啊，也就是让大家也体会体会过去大德啊，他如何在不同的这种立场当中啊，能把它汇整过来。那这个就是我们作为学佛者啊，修道人，不是学者，是修道人，如何将所有的经论呢、啊，汇整成一个修道的正知正见，而不是把它搞成自己的四分五裂、人格分裂的这种学习态度，不是这样。所以我呢特别简单。那在这一部分里面，前面有旧译本，你们可以对照对照啊。那既然旧译很多人译翻译解释，那你们参考的多，那不然就找人家没有的嘛，是。啊，这就我特别选它。那希望透过这么这个论的这么一个讨论呢、啊，哎，也能帮大家建立啊、哦、这一套整个佛法的一个自见系统。啊，因为这里面也谈到一些细微对法相的一些案例啊，有助于。我们在修行上的那种相互的关联呐、啊，啊，就是说烦恼流转门是这般，那烦灭门就应该是对应它，所以我们对流转门的深细了解，也能对为什么修道必须如此安立，啊，更细微的、更清楚的把它对比出来。所以对世间流转诸相为什么如是，它的原理在哪里，那因此它衬托出来的另外一边修道的、哦、流转就苦集这一边的流转的还灭的是灭道这一部分的，它如何成两边对立，这不是又进一步帮助我们了解苦集灭道的这种思维架构，是不会独谈道啊，不会独谈灭啊，不会独谈苦啊，不会独谈集啊，苦集啊，不会啊，因为它是一定是对在一块的嘛。好，所以这个都是有帮助我们理解的哈。好，这是我们在讲这个课之前的一个应该有的一些认识。好，那我们现在先看45页。45页是智者大师，不是这偶遇大师哈，智续法师哈，他的一个序。那我们了解一下他怎么样来看待这一部论。佛祖之道，以心传心。菩萨造论通经啊，亦为此一大事。所以我觉得有时候现代人呢找不到可以知己的，有时候啊，风言展书读，古道造颜色，以古人为友，以古人为友。 所以有时候几句话也道出我目前在看待佛教这一个混沌现象，心有戚戚焉，原来哦，也不是你体会到，古大德早已经有同样的感觉，后头还会有个地方你可以看，他说以心传心，我们经常讲的，这禅宗常用的嘛，以心传心，那的确是以心传心啊，可是菩萨照论通经啊，以这个论来解经，因为经典为什么要一些论来解释？因为经典很简要，要有足够智慧的可以从经典里面萃取它的道理，那不行的话就很多论加以解释。好，就好像说我们现在呢是论上加论啊，是我们就用现在的语言啊，也许有的人看得懂，那不有些人是看到好像懂，可是里面维系住不懂，所以我们变成加以解释，那加以解释不是论上再解释论吗？那因为本来他这个马明菩萨都已经认为讲得很清楚了，可是对我们来讲已经很深了嘛，啊，所以以后等一下再浅啊，那现在才照论通经，就是怎么样要建立以心传心，所以我们现在谈的这些和我们上次讲的断尽心要一样啊，为了以心传心，你不要把它隔开的啊，千万。在我们这个门内千万不要说你那个是如来藏的、我有棍跟棒还有杖，那都是木字头都可以打人的那什么杖，这本来就是这没有你个人可以取你个人善相应的，可是在佛法里面不要轻易挥棒、我没有那个习惯，我没有那个习惯，我可能像一某一佛法门，可是我还是跟大家讲，对每一个经论要用一种恭敬的心去了解，去恭敬啊，去供养啊。你修不修那是应不应急、千万不要用你这种凡夫浅智的轻易回报啊。现在人越来越民主时代嘛。你都可以发表意见，问题这个没问题啊，法律不会管你啊，你的业报会管你。故云啊，十方地球更无一寸啊，应该念寸比较好了。寸有一种动力动词的感觉，余寸寸两名词。这个《法华经》里面讲，十方地球没有第二条路。唯一正真之道，啊，三圣皆一佛圣，对，所以十方地球不会有另外一条路，那其他的路还不是因为这一条路而开演出来？那这一点有什么好处？讲这个看起来大家读完就算了，如果。你够细心的话，这句话就够你用了咯。我刚才不是就在讲这句话吗？你还有什么三系？是不是？哪有三系就三条路？没有，更无一圣，就是这条。那三系呢？三系都是为了方便，都是为了方便，所以。为五事不具足的人啊，说一切为止，所以他的用心就是为某一些人而施设差别。那严格来讲，每一个差别就好像说我今天面对不同的学生，我讲不同的东西，可是我不会因为讲不同的法，我人格分裂掉，因为即便我对不同人说不同话，都是我这份脑袋在做选择的。啊，众令取位啊，取位群机啊，群行善诱，从始施权说种种道，譬如三草二木，爱而受论不同，而能论之余，言之一味。我就是。看中这一点， 希望你们能也能好好体会的啊。所以不要有自己斗争心啊，硬把三朝二墓啊打在一块。我吸的水多，我吸的少，但还不是都是一个天下来的。三朝就好像上中下，啊，也就不同的根基的，啊，但二木可以说跟大小圣，啊，那三朝你可以讲说啊，生魂缘觉菩萨，嗯，或是你如果硬要分的是上根、中根、下根性的人。不同的教法，不同的 对象所说的不同差别，就是三朝二墓嘛。重令取位，就是我必须委曲求全啊。为什么？就是众生的根基啊，不是法本身有问题啊。不要在法上起斗争了、啊，是众生有差别。那众生有差别，我为他们善巧说有过失吗？这是众生的问题。我必须，如果讲慈悲，我就必须真的为众生而施设这种差别，对不对？这是不得已的众生的差别。所以从实施权，实就是正身之道，啊，究竟实相的这个根本究竟了义处法，来说种种的千巧方便之法。说种种道，就是为这样啊。所以尽管有三草二木的受论不同啊，能论之语啊，言本一味啊，就是都是佛的智慧所延伸出来。故云：如实实灭啊，终边皆甜啊。你吃这个蜜，你吃中间吃都是甜的啊啊。这个水把它灌到不同的容器。圆的是圆的，方的是方的，可是对谁来讲，就看你需要什么咯，是不是？所以讲、嗯、我这个方的比那个圆的好看，那是你自己的容器长成这个样子跟谁有什么关系啊？是不是？又云：出言及细语皆归第一。那讲出这种话的用意是什么？你必须要从出言及细语当中啊，能回归到，能随时回归到你佛法最根本的这一份知见啊。如果你现在学这个走这边，学这个走这边，学完了竟然不懂得什么皆归第一啊，不能站在第一地里面摄归一切教说，严格来讲。你就是在玩弄佛法，你在戏论，不是吗？你听完他归他，你不用心建立你那个正知见，所以你不会把它摄归回来，你任由它长成那个样子，你不把它纳进来，这就是我们学佛人最常出现的问题，不会把它回归到你自己原来的知见上去做消融。所以很多语变成语杂了嘛，所以学的越多，身心越散乱。好，起因风闻师子，恒执名相，啊，颇判虚空也哉呀、啊！你这样在虚空里面这样一直刮，这自己在那里执着，然后在这里哦，风闻呐、啊，就是守住这个闻呐、啊，撕掉这个。经典的这个经论，这个教说里面根本精神，现在不是都这样吗？可悲可叹啊！最怕的是自己不清楚，还一直在传说，障众生的慧命、啊、不是吗？所以有时候一回头一想啊，自己如果不清楚啊，那还不知道过失；一清楚哦、啊，发觉说啊。一路还造的业还真重呢，挡也挡不住。以前啊讲完也就算了，没人录音。现在讲错了，这下要等这一个事件都毁坏，你的录音带都毁了，你的作业才停，不是吗？一个传一个，一个传一个，一直传下去，可怕。好。且如弥勒世尊 居不住，本必难思，无着天亲，既是荣华虎弊，则以文殊普贤何益啊？这讲的道理都非常有用，而 这一段话可以当作现在的 学法的人啊，应该要留意。你为什么在迷的世尊？迷的世尊啊，你迷的世尊，这个已经到了补处啊。啊，弥勒菩萨就是已经到补处，他下一个就成佛，他的智慧岂是我们这个凡夫人随意可以去讲的？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因为这个一切法相，一切法相不是就是从弥勒菩萨为主要传下来的吗？你会认为他不究竟，好伟大，你的补上之补。照理讲，有讲这种话的人，下生成佛的一定不是弥勒菩萨，是你。为什么？因为你比他行，你都能看出弥勒菩萨所说法的不究竟。对，那不是下一个应该是你成佛吧？排班应该排到你，因为弥勒菩萨比你还差一点。所以你岂可对弥勒菩萨所说法产生疑惑？你要知道他所建立的善巧是什么，他必然有些人不相应，这谁都知道，释迦牟尼佛也知道说法，所以他才讲49年嘛。那如果一个法每个人可以用讲完就可以走了，他讲49年就是众生有那么多量，他如果能脱活，他还不止讲这些，他不会重讲，就是说我所有的课程到这样已经修完了，像我们现在很多人这样说，课程已经修完了，怎么会有完呢？没有完的时候啊。所以释迦牟尼佛是在住这个世的因缘没了，你以为他49年课全部讲完的，所以他可以离开了，退休了？不会，如果他还在世，他讲的绝对不会说，既然课程讲完了，还有人还没度，好吧，那我就从头再讲好了，讲前面的。那你们过去的书，学长把那个书留着，后面还可以用啊。因为我讲的都一样，我的一套讲法49年一起啊，再讲啊，我剩下两年啊，不过前这是重复前面两年讲的，后面就没办法了，因为就是这几个样。国土如果再讲还是不一样，对不对？活的众生活的，所以岂可用这样来随便来论断？好，无着世亲，同样是弥勒菩萨的苦逼啊，就是他下生成佛，在荣华会上，他会在，他是苦着弥勒菩萨弘扬佛法的法将啊。他你想他会跟文殊普贤有什么差异吗？啊，就算差异也轮不到我们这种凡夫浅智的人去论他有差异。所以我不是经常讲吗？这有时候跟我们就自自然然很配合。我说啊，这个龙树菩萨跟无着菩萨他们就在那里喝茶聊天，而底下的弟子们打成一块，什么空中有中有中空中，可是两代祖师啊，两宗的祖师那喝在一块，他们有空喝乌龙茶，他们不会打，是我们这些人在打，你怎么会把那种差别出来？至于马明罗龙树，并属金口授记传佛心中，就是马明菩萨都是在经典里面有提及，未来有哪些菩萨将弘化一世，曾经有授记，未来是哪个地方会出现哪些菩萨，这都是真实的。好，你看藕益大师对经典是这样的慎重尊重的，传佛心中啊，其所著述啊，决定不当互相怪异。所以你知道我们现在为什么会怪异？所以我可以很清楚，你会这样一直冲突矛盾，会创造很多的斗争，自己有问题吗？啊，这个问题出在哪里？连起码的三皈依都没做到，知道吗？连起码的三皈依都没有信受。你不要想说没有，不过就是不完成了，没有成就，你才会对 身不尊重，对法不尊重，对佛不尊重，不是就出现这种问题吗？你才会在不经意当中那么样的狂妄的谤我谤法谤人，也不知道自己一个叫做拱极大拱高我慢，不知自己所学的程度到哪里，以这么浅的认知实际修正都未能取得，竟然就能对圣教起这么大的狂妄批判，对，起斗争心。好，所以他们决定不当，好，不当互相怪异，这就是我的立场。有问题我们可以会通，我们去了解怎么会有这种讲法，这种讲法怎么会有根本差异，你必须从他的定义开始，从他的出发性开始，他为什么这样讲，你就要整个了解，你不能抓个一个语词定义不同就抓在一个，你必须要整个了解他是从头开始，是一开始就建立什么样的，为什么人说的，他的动机，他最最法的规范是什么，你必须要整个了解，你才知道说啊，原来那一开始动机就不同啊，啊，一开始对对所谈的对象就不一样，所以一开始所施设的善巧本来就不一样，所以你不能，你没有整体看，抓个一点在那里冲突，抓个一个语词就认为他这样讲法不一样，你毁谤啊。好，你看啊、哦、乃后世讲师则妄判曰，天亲世论啊，啊，是立相始教，龙树中论是破相始教，因为在华严的判教里面有小始中顿言，小就是小乘，始教，始教有什么空始教跟相始教，空始教就是般若经，相始教就是结成密经，啊，你们大概了解一下，然后宗教小始中顿。圆，啊，圆就是当然是华严了，啊，圆就是华严华华，啊，那诶这个顿教就是维摩诘经，啊，那宗教呢，大乘起信就是宗的，啊，或是楞伽经啊、胜曼经就叫做属于，哎，宗，宗典的宗，啊，就是诶大乘的经告一段落了。小圣教开始讲，讲完了又开始讲大乘，就叫大乘的开始，就大乘始教。好，这个始就是开始的始，始教。那中啊顿圆就是圆满，对，小始中这是华严的判教。我们正就是让大家了解一下华严有这样的判教。那、啊、现在就有人就说啊，天亲世论是立相始教，是大乘的开始。啊，始教里面有分两个嘛，一个是空的，一个是相的。空始教还有相始教，啊，那他就认说啊，这个是天亲，为是相中嘛，啊，相始教。龙氏中论呢，因为讲空的嘛，好，就是破相就是空嘛，啊，破相始教，马明起信是宗教兼顿啊，那并未是缘，都不是缘，
都不是缘，
啊，呜呼，其意不思甚矣呀，你知道你这样要讲多少人？那我们是不是认为这样的一个判教不恰当？这个判教啊，是就其善巧处啊，方便给他区隔了。可是判这个教的人，也就是说他应，我们姑且这样讲，判教是应机而说出差别的。比如说我们现在课程里面有中学课本、大学课本、高中课本、小学课本，课本有应机不同， 可是在编排这个课程的人啊，都是智慧圆满。也就是说这个姑且我想的姑且这样讲啊，就是课本有印记不同。好，也许在很多的大德他认为说啊，这个法门啊，这个是相教，这个是相实教，这个是宗实教。啊，比如说我们现在来谈，就是说般若经是空实教。般若经就空实教。那我们心经不是讲说三世诸佛就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圆满的，对，而且心咒也是啊，无上咒，无上哦，无等等哦，那不就是圆吗？所以在天台里面就要通教，藏通别圆，通可以通到圆教，所以会通来通去，所以变成就是说依教相的初分或者表层它是这样，可是就它的底质来讲，乃至我们就 说小的好了，你不能说这个法门，你看、啊、在某经典般若经里面讲，一切就是摩诃眼、哦、一切都是大乘、哦、那一切都大乘，是不是都大乘？就它的体是大乘，只要看你怎么用，可是在应用的时候就有一些差别，个人体会不一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有些人做这样的判教判别，这样的教他是取其他观察的一些事实，可是如果你果真认为教就是如此如此，倒是讲我从头到尾我都不认同，我真的，所以我才会讲说任何判教没有一个对的，没有一个对的。为什么？因为佛法的智慧哪是这样分歧讲的，佛法的智慧在讲说的时候会应对不同的根基，所谓不同的法会这样。可是这里面你看啊，我们就你们在研究佛法了解佛法一定要做实际状况的模拟，比如说现在我们这个是一年级的学生，当然呢我有一年级的课本嘛，可是我在讲一年级的课本，你们每个人都是一年级，就是固定一年级，就不容许有二年级的智慧，或是这虽然都是一年级，做某个标准来讲都升到一年级了，然后你们就没有比一年级更低的一些认知是不足的，有没有？有可能吗？难道我们现在讲一年级的二年级的每个人都刚好切割一块，就是这一年级的二年级的每个人的一年就是被你看得像死死的？众生的慧命不是你这样能切开的嘛，所以才会有佛一音说法随类各得其解嘛。同样都一年级的根基也有不一样啊，因缘也不一样啊，每个人宿世因缘不同啊，入道因缘不同啊，只是在某个角度上把它规划，依某个切入点把它说这叫一年级，其实那只是你定出一个标准，说这样的标准叫一年级。可是如果我们开始从人的面是多重标准的，好多角度可以切入来判断一个人的，你就立出不同的标准，就有不同的，你就归类到不同的地方去了。所以我们讲一年级，难道就是一年级？我们讲小圣教的时候，很多菩萨也能受益啊。当我们讲此生故彼生，此灭故彼灭的时候，哎，很多人就了解圣身缘起的真实意的。文字不是问题，是不是？难道在讲阿含讲圣文教的时候，其他的菩萨说还不轮到你到外面站？你们不能闻法，我问得很清楚。这时候讲阿含经的时候，就只有声闻圣的人、小圣的人来听，其他的人都暂时回避，都没有其他人。那小圣的就永远小圣，就是跟和实际教学不大符合。所以我们有时候为了判教，是为了不方便给大家做个区隔啊，这个叫大约，这个教学是为这样，以便于大家在很多佛法这么浓这么广大的佛法里面有一个方便的入手处。可是你不要把它看死成这样， 所以任何叛教都不是代表佛陀的一代的真实教法，都不是这样。这里就讲了，其一不思甚矣啊，没有好事的，这样随便立啊，不当啊。故天亲啊，终于且而立为是，先以为是破我法二字，是名是义如幻非生实有，故亦名为破色心论。他不是也破吗？那你为什么把它讲说相实教？相实教好像立相啊。他说我虽立相破，可是到最后也是破心啊，是不是？故亦名破色心论啊。今乃目之为立相教可乎？我哪有立相啊？我要借这个相，我是善巧而已啊，立这个相也是要让大家了解而已啊，我也破啊，是不是？那你现在要把它归到哪里去？你为什么不整个谈？你怎么要风闻失子？是为什么我要在这里强调？因为这是太多太多人有同样的问题啊。好好的圣教变你 这种不好的胃肠一吃都变毒。龙树依甚深波折，变荡四性情执，宜显法性，故曰：欲具足一切佛法者，当学波折。又曰：若以无此空，一切无所作；以有空一故，一切皆得成。对不对？我们讲空的意思是什么？对，若以无此空，这个空是什么？空意，不是那空，有一个空的东西啊、哦，不是一个空的东西。他用波折甚深，荡除了四性的执着，各种执着啊，一切根性的人的执着，以显法性。因此说，如果你要具足一切佛法，当学波折。那他是荡除了、哦，可是他又讲：若以无此空，一切无所作；以有空义故啊，一切法得成，还成呢、哦？是不是又立了？当晚的是不是也立？立什么？立一些世俗差别的妙有啊，是不是？今乃目之为破相教可乎？那不也立一切直接得成？是不是？他这个成跟我们凡夫执着的成不一样，可是他至少没有坏吧？他没有坏一切相。他只是要你不执着一切相而已，对不对？一切缘起差别，一时一时建立种种善巧名言，可是不要在名言体上，名言就是一个概念一个法，名言体上执它为真实，这样而已啊。他没有要你把一切名言坏掉，所以佛陀也说我，他说这不能讲我，所以后来不是我们有一些学佛，我们早期学佛。如果我要讲说我不能讲我，哎，我今天不是大行，今天这不好文绉绉的，以前还可以的哈。请问你到哪里？请问你今天要吃几碗？大行今天打算吃两碗。我今天吃两碗，吃一碗。你要讲大行只吃一碗，好像在讲哪里的人一样，是吧？那个讲我叫做我执，就是这个啊。那如果经论多了解，名言没过失，是你执有过失，你为什么要坏名言呢、啊？很多我们以前是这样啊，我们不讲我的，不讲我就表示没我执，那你把嘴巴缝起来，不是就开悟了？是不是？把自己打昏了。都没有动念，所以既然如此，生下来早点去死，马上解脱，不是就这样吗？如果照你这样理论的话，唉，这是什么嘛？学佛学到这种怪招都有啊，是。所以我们前上课不是讲，现在不是又创造很多语词，不能讲，不能讲，他爱着你的，就像这六根，你把六根坏掉，然后就解脱。六根是六贼，也是六道的根性啊， 他哪爱找你？是你自己那个心妄心不止歇掉，你光从你找别人，找那些戴罪羔羊，是。所以他也说，已有空一故，一切皆得成啊。他成啊，就是立啊，是不是？他哪是要破相啊？马迷一心真如门，显甚深般若随智说。随智说是什么？随智啊。我们这有随智说、随情智说、随情说。随情说就随世俗了。随智说就好像是随第一义，随智，真是智。随情智就是说混的，有一部分真实智，可是借着世俗的一些差别来显。那后面呢？一心真如门，这是讲解脱道的流环灭的论，来说佛法的第一义啊，真实的。以一心生灭门，显一切八事随情说。八事是什么？就是一心八事有种种妄想，有种种执着，身见分相分。这样的种种区，这种分别，它依他起而产生了很多的变计值，那因此有种种法界相、三界、六道轮回相，这八世的一切造作啊，那这个不就是一心二生灭门吗？这个后头你再讲，听下去就化解，本来就一块的，真如即一真法界。统事理而敏觉事理者，啊，那生灭即是全理所成之事，全是无性之理。你看啊，这里面啊，其实他你看，二门不离一心，则无一生灭而非全体，而非全体真如，无一真如而不全具生灭。即以世事无碍法界也，这就将佛法会通了。好，那我们现在开始细讲。我现在讲一心，它一心有二门，那二门是什么？所以一心二门，门呢、啊、代表就是不同的切入处、理解处、认知的地方、修行的地方，门嘛。那这个是。就是从你的一心，从你的一心，一心呢，其实老实讲也是失色的。先建立一个认知的主体，由这个来为世间一切妄想轮回相做个根源，他的那又在一心为他一切修道做个根源。你这一心的位置就是找出一个修行的根源处，解释世间一切妄想分别。然后又以这个一心来讲一切修道如何可能，那如果流转的是一边，还灭的是一边，解脱的苦集是一边，灭道是一边，怎么修都不可能解脱。就是我修我的苦集归苦集，修没用嘛。所以他就用一心统摄这二门，所以知道说原来造业的轮回的是这一心，修道也这一心，就因为它是不依不异，所以修道才有用，因为修道对治的就是原来轮回的心嘛，是不是？所以一个是以讲生命门，另外真如门难道不是就般若随智说吗？直接直就佛法第一义里面来谈，比较偏这边来谈嘛。可是当谈一心这种真如门的时候啊，是偏就灭道谈，可是谈到最后一定会通到苦集啊。这个你们需要了解一下后头的。我现在是讲说的重点是偏向什么？般若实相谈。可是般若实相谈到最后，他一定不离开实数第二谈的。谈灭道真如门，谈灭道一定谈到最后一定要谈到苦集嘛。只是重点在谈真如门。所以这不是就是我们讲甚深般若若随智说嘛？对。那如果讲一心 生命门就是流转的，就讲八识如何升起种种妄想分别，就八识嘛，就是随情说嘛，随众生妄想妄情而说嘛，依世俗地，依世间众生妄想差别来建立众生有这些等等等等的相。好，真如就是一真法界，统事理啊，而敏捷事理者，世间种种事有种种理，种种事种种理，那回归到 一真如法界啊，这些种种差别啊，都在这一个究竟实相里面啊，各失其自性啊，都没有了自性。为什么？因为那都是世俗地安立的，所以在真如门里面，把所有的差别都泯除，泯一切相，泯除一切差别。好，那生灭呢？前理所成之事，前是无性之理。你看，前理所成之事，就是我们讲的，不是已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正因为一切法都无自性，一切法才存在啊。就因为桌子无自性，木头无自性，木头跟才成组合成桌子啊。如果木头有木头的自性，轮你撇得开啊，撇不开能组成桌子啊，对不对？铁矿就是铁矿，难道能锻炼成为铁，然后铁铸成椅子吗？不可能嘛，就因为它都是缘起的，就是说那一切东西，一切生灭啊，生灭不是就是这生灭不是就是之所以能生灭，不就是因为它空性故吗？所以空性之理不是在一切法处吗？不是就心经讲的空即是色吗？那前理所成之事，前是无性之理，是吧？所有的事，我这个生命在讲说，由空所衍生的，所空落实在一切处啊，不是空，没有一个空体啊，空之意啊，展现在一切事处，那一切事所展现的出来就是那个空的理嘛。为什么？一切事之所以能成为事，就是无自性嘛，才叫事。所以所有的事当体就显空理嘛。那空理在哪里显？空理一定在一切事显嘛，因为空只是一个概念，一个认知，一个我就讲说一个数词而已嘛，它不是一个主词嘛，就是一个说明嘛，就是说一切空，什么空？某某法空，空是一个跟着法跟着主词在走的嘛，空是跟着一切诸法走的嘛。所以当我们讲说讲一切理啊，这个空理一定是沿着一切事而说的，所以空即是色。那讲到色呢，一定是谈空的嘛，所以前是无性之理啊，就一切事里面谈无性之理。二门不离一心啊，则无一生灭啊，无一生灭而非前体真如，无一真如而不全具生灭，就是任何一个生灭当即怎么样，生灭即真如。那无一真如而不全具生灭，就真如即生灭。所以如果我们之前的课有听清楚的话，这个应该是用念的就可以了。啊，如果还听不懂，应该再回去听。好，在现代的科技很好，有录音的。会给乖给乖吗？会给乖给乖，就上次之间没见面啊，否则的话应该很顺。所以说不顺的话，这是在用另外这一个不同的语言角度再磨练一次。所以为什么我看到偶一大师这个上辈子不知道有没有跟他有缘，我觉得读他的东西顺口得很。很符合我们的认知，对不对？啊，好，因为我们文笔很差，就麻烦他帮我们写，所以我很少就拜托他写，就你写我讲，你写我讲，分工合作。啊，因为你活在那个时代，这个时代要讲这种话，你也不会讲，我不会讲，开玩笑。啊，这种你看啊，世事无碍啊，为什么世事无碍？世事若有自性，世事相爱，世事为如何如爱，世事无自性， 所以是理在事，事在理啊，理空理在一切事，事即显一切空理，事是无自性，所以事是无碍，所以维摩诘居士的那个方丈是集成一堆。你梦中里面，你看一个小小的脑袋想出一个梦，里面塞多的东西，你梦中里面那两张桌子没有撞出声音来，你自己两张桌子在你梦中撞一下，结果你醒来这个头就跑出一块出来，那桌角
不会吧，
是今乃论其不同，为是中论，人非缘起一乘可乎？你可以这样说，他们都不圆满啊。为什么要讲四事无碍？因为华严不是重四法界嘛，最后就是四法界离法界，理事无碍法界啊，事无碍法界，理无碍法界，理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事事无碍法界，不是就是华严世界重重无尽啊，世界观它就这样。那最高的最圆满的就是华严世界，那我们讲的不就是华严世界，那你为什么说它不是圆角？所以它也是圆角啊。所以当你在判摄诸法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是为众生方便，不得不做这种善巧，暂时把一个法义稍微泯掉，显其他义。就好像说你为了要建立，有时候因为就好像我们今天要说一个法， 你在你心中其实知道这个法是具有无穷的衍生义，可是今天要跟你讲，如果我一切都全部讲了，你也听不完，所以我知道把这句话里面的无穷意识暂时把这东西忽略掉，那特别显那个你能接受的部分出来。所以判教有时候就是不得不的为众生建立修行入道的一个善巧方便而已啊。可是你不能把它看成这样，那因此就这个点，这个低，这个不行，这个不究竟，不要太狂妄啊。好，你怎么可以这样啊？啊，这个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本就到此。好，我们请台长。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阿弥陀佛。